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8月5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平安。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记住我们是你的儿女。愿主你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愿主你用你圣灵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能为荣耀你而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8月5日启示录12章15、16节是存心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整节经文蒋宝林老师都把它用黑体字来写出来了，所以说它整节经文都是重点哈。我再来读一遍，启示录12章15、16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启示录12章妇人的故事对生活在古罗马的许多读者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古希腊作家荷马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希腊众神之王宙斯的妻子利托的。希腊众神的王后希拉听说利托要将为宙斯产下双生子而祭火中烧，愤怒的希拉禁止大地为利托提供藏身之所，因此利托身怀六甲却找不到安身之处。皮童是条会吐黑色毒液的巨龙，他得到警告说利托的儿子有一天会消灭他，因此皮童开始追击四处飘零的利托，想在他还没有生下小孩之前将他毁掉。这时海神波塞顿让一座名叫提洛斯的海岛从海中升起来，岛上唯一的植物就是一棵棕榈树。提洛斯不在陆地上，因此不属于希拉的禁止范围。利托得以到岛上的棕榈树休息。当巨龙到海上来寻找利托时，波塞顿将岛暂时潜入海水，利托因此脱险。皮童离开提洛斯后，希拉为此大发雷霆，他命令助产女神俄勒提亚待在奥林匹亚山上，从而达到阻止利托安产的目的。结果利托遭遇长达九天的可怕难产，直到希拉动了恻隐之心。头生的是小亚细亚的女神亚提米斯，第二个出生的是阿波罗。宙斯为这两个孩子祝福，并赐给他们强弓魔箭。其后阿波罗来到巴拿萨斯的山坡上，用1000支金箭射杀了皮童。有硬币表明西元一世纪的许多皇帝都将自己比作阿波罗。在小亚细亚，罗马将利托宣传为罗马女神，他后来成为众神之母，而罗马皇帝被称为是他的儿子，也是世界的救主。在启示录的意象中，耶稣刺杀大龙和其党羽诸兽，借着希律王罗马的龙企图在他出生时害死他。耶稣从希律手中逃脱是一个预表，预表了他对本节经文中妇人的拯救，以及他对接下来经文中所提到的渔民的拯救。这一意象将古希腊最伟大的神话故事重新编撰，谱写了耶稣的至高无上，他超过了一切，称为神的存在。这里其实蒋宝林老师在讲这个画面，启示录12章15、16节的这一个画面，它背后的历史背景。好，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研究一节经文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要从解经的角度来研究启示录12章15、16节，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像蒋宝林老师那样， 去从罗马的文献当中，古希腊罗马的文献当中去找有没有相似的故事情节。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他很多时候他不是说纯粹的从空中这样空降一个形象下来，没有，他是就地取材他是入乡随俗，就地取材，他知道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然后他把故事改编升华像这样的上帝的一种就地取材入乡随俗的这样的在圣经当中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你比如说以色列的节期什么祝棚节呀还有他们的初熟节呀还有他们的包括他们的那个圣殿呢，这些建造实际上在当时的中东社会它都是有源可循的。你比如说以色列的初熟节，其实中东的那些各民族他们也有他们的初熟节他们在他们麦子成熟大麦成熟的时候，他们也会把大麦首先丰收的这一批大麦割下来，然后献给他们的神然后就拜偶像。但上帝呢也给以色列人沿用当地的风俗，也给他们初熟节，但是上帝升华了这个节日，让这个节日作为一个感恩，向神的救恩感恩的一个节日，并且他也在初熟节当中把这个初熟的大麦、初熟的果子比作他自己比作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是他自己把自己献上。所以这样一来就跟异教有明显的不一样，而且是意义完全相反的。异教的那些神是让人来侍奉他们，让人来给他们献给他们献祭，让人来供应他们的需求，他们是利用人来满足他们的私欲，在他们的这些神话传说当中。但是上帝不是，上帝在整个的这些节日还有这些圣所的预表包括你看启示录十二章的这个故事当中，上帝都会告诉人是他牺牲了自己，他把自己献给了人，不是他自己有需要从人那里索取，而是他知道人有需要，他来满足人的需要，并且他舍了自己的性命来满足人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真神与假神，与就真神与人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假神之间的最大的区别。那为什么？因为偶像其实就是满足人的私欲的，而人就是要索取的，所以他们想象中的那个神也是大能的神。那么你大能，你比我强，那肯定我就得服侍你，你就得向我索取，我就该向你上供，对不对？我这是我们一般人的通常的思维。但是在主这边，在天国这里，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这样的。就像耶稣自己所说的，谁最大谁就服侍谁，谁最大谁就为那小的去牺牲。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些节日当中是告诉我们他神的品格。那么在这一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启示录十二章十五十六节，这里讲蛇就站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出来的水。那么这一节经文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希腊的神话故事当中有关宙斯、有关诸神的这些传说作为背景的。而且荷马史诗古希腊作家荷马可以说是整个神学界的鼻祖整个神学界的鼻祖。我们今天所说我们这些神学生我们这些学传道的，我们就是神学生。其实神学 theology 这个神学，它是来自于 theologos，从希腊文的 theologos 来的。 theo 就是神的意思， logos 是话语， theologos 就是有关神的话语，就是有关神的传说，有关神的故事。有关神的故事在希腊罗马的世界当中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荷马来的。所以荷马说到神学，它是神学的鼻祖。你要学神学，我们学神学，我们都要先回到荷马，先有荷马的神学，他关于诸神的传说，之后才慢慢有我们基督教成为一个体系的一个神学。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上帝是最早的我们上帝是最早的但是呢，从人的角度来说，神学的最早追溯到人就是荷马，他最早是有关于神的一些记载，当然是他杜撰的 他的那些神，我们一看就发觉这些神跟咱们圣经上的神就完全不一样。这些荷马故事里头的那些神，他们真的是一帮喜怒无常，而且跟人一样，除了他们可以比人活得长，他们封神啊，他们往往是人世间的很多一些勇敢者啊，一些伟大的人，然后最后封了神，然后最后可以永远不死了，他们的寿命长，他们成为神，但是他们在他们的性情上，他们一点都不收敛，他们而且他们很多时候喜怒无常，所以在古代，很多时候那个古代的人的宗教，像荷马所介绍的那些人的宗教，荷马里头，你像那个宙斯，宙斯的妻子托利，利托，宙斯的妻子利托，利托要生给宙斯生孩子了，这个王后希拉。另外一个女人就嫉妒她，这不是跟平常的女人一样吗？然后听说她要为宙斯，要为宙斯生下双生子，然后她反而嫉妒啊，觉得好像你都为宙斯生双生子了，我还没有这个，可能还没有生到这个。所以我们发现他们的那个神他也不是全能的，他也是地域性的，各管各的啊。然后他就可以去整那个利托啊。然后披通是一条蛇，这个蛇呢，他又知道那个利托的儿子会把他给杀了，希腊人相信宿命论，所以他就千方百计要摆脱自己的宿命，所以他也就同那个王后希拉联合起来要消灭利托。然后海神波塞顿，他又把一个海岛从海中升起来，然后呢就能够让利托在那个岛上，他可以让他在岛上能够不受到希拉的这个攻击。好，你从这些描述你就发现就跟人两样，跟人没什么两样，而且还是跟人当中的那些坏人啊，什么嫉妒心特别强的然后是要消灭别人的，就这些。但是你看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犹太人也熟对希腊神话，因为那个时候希腊文化就是主宰世界。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征服了整个欧洲，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所以他也把希腊文化带到了整个欧洲和小亚细亚。所以当时犹太人对希腊神话他们也是非常熟悉的，甚至他们是对希腊的哲学思想二元论鬼魂他们也是相信的，包括耶稣的门徒，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当中就看得出来，对不对？他们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觉得是遇到鬼了，然后耶稣复活，耶稣还主动跟他们说魂无骨无肉，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错误的二元论的想法了，所以犹太人对于希腊神话他们也是非常熟悉的，耶稣就于是上帝怎么样就地取材，你们什么熟我就用什么来作为背景，但是我把它稍加改变，那就起了本质的变化，那个蛇就预表的撒旦了，然后呢，然后那个妇人是预表什么？就预表的教会了，然后那个孩子预表的谁？预表的是耶稣了，最终耶稣是要战胜蛇的，所以这我们也就想得通了，为什么蛇在圣经当中它是个反面角色？为什么？因为圣经的那个文化，那个中东文化当中那个蛇就皮童，是一个口吐黑色毒液的巨龙，它本来在中东的异教文化当中它就是个反面角色，所以在创造上帝的创造物当中那个蛇也是比较不幸的，比较不幸的，它就被撒旦附身，然后充当了撒旦的工具，但蛇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呀，所以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蛇，那你也不能说它就是撒旦，对不对？它不过是担了这个象征性的形象而已，到了天国我相信肯定有蛇，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会怕蛇，像我就很怕蛇，像蚯蚓这种无脊椎动物我都怕的，但是我相信到了天国我们大家都不会怕他们了，他们只是象征，他们本身并不邪恶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上帝就地取材，他的这个形象以色列也很熟悉，但是起了本质的变化，然后江伯林老师还说一世纪许多皇帝将自己比作阿波罗，认为自己是救世主，所以当基督徒宣扬耶稣是主，耶稣是救赎主的时候，那么很多罗马人是不认同的，尤其是知道耶稣是被罗马的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更不认同了，你救世主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怎么救别人， 那所以就让基督徒在传福音上就很难。但是我们就发现，尽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的一些很大的差别，甚至相反的这种意识形态存在，哎，基督教在一世纪的罗马、二世纪的罗马，照样最后到康斯坦丁公元313年宣布基督教为合法的时候，基督教已经占了整个罗马社会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连康斯坦丁的皇后和母亲都成了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要相信，人能够信上帝，能够突破自己的文化的这种思维啊，能够突破自己从小受的教育，信上帝，他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神迹。所以你从一世纪的这种异教风俗如此盛行，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基督教能够得胜，上帝的信仰能够得胜，那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我们也要对我们的上帝要充满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同胞，我们这些苦难的同胞，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接受上帝啊，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听到上帝的福音。很多人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我们什么作用？我们不要去误表神，不要做耶稣身边那些挡着人不让耶稣来到他面前的那些门徒们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蒋宝林老师他的这些晨钟课，然后我们就能够把这些真理实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首先明白真理，然后把它实行出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帮助我不要被现代那些所谓的伟大和明星所迷惑，你才是我人生意义的真正所在。阿们。